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护教学里面关于人性论的问题，也就是人有罪吗？还有中国人传统上相信人性本善，那到底人性本善呢还是人性本恶呢？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没有信主的朋友常问的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在西方的护教学课本当中，几乎我没有看过一本书提到过人性论的争论，因为西方人从来不问这个问题。原因是西方的传统观念认为人是有罪，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人有罪这个问题。当然到近代也许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大多数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都认为人本来就有罪了。可是中国人却相反，我们却大多数认为人性本善。那为什么基督教说人有罪呢？所以这个变成一个基督教信仰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一个冲突点或者分歧点。那因此我们需要来稍微了解一下，那特别我们了解一下中国的人性论是怎么说法。因为我们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基督徒相信人有原罪，好像就是人性本恶对立的，那两个选一个，你要做中国人还做基督徒啊。因此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先讨论中国人的人性论是怎么看，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不同的观点，然后基督教的原罪论什么意思，然后再来讨论这两个是一样不一样，然后怎么样来对话。中国的人性论呢，基本上是这样啊，可以说基本上从孔子开始，孔子从来不提人性的问题，不谈人性好坏等等这个问题，所以在《论语》里面有他的学生弟子就提到说，这个孔子啊，有两件事情从来不谈的，谈天，还有呢，人性，不可得而为也，他不谈这两个东西了。那什么时候开始谈人性论呢？孟子，孟子是第一个儒家学者当中，谈到仁义道德，但他是用性善论作为他的出发点。那么孟子是认为说，人有四端，四端的意思就是说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推让之心、是非之心，叫四端。人是天生的一种恻隐之心，就是当你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你心中隐隐然有一种不忍的心，叫恻隐之心。羞恶就是说你做错事的时候会害羞。推让之心就是说要你拿个什么东西，哎，不好意思会推让。然后是非对错心里自己有把尺，他说是天生的。那既然是这样，就表示人天生的内在就有一个性善的本能。那么孟子整个的学说就是以这个性善说作为开始，既然人是性善的，怎么样让性善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他整个的仁义道德的观点这样来的。就说人本来是性善的，那孟子也没有否认现在的人都不像人了，是被遮蔽的，所以他只是说把遮蔽都拿掉就恢复他的原来的性善。所以他整个的道德实践论是孟子是从性善论开始的。孟子过世之后没有几年，另外一位叫做荀子出生了。荀子在儒家学者当中几乎是位居老三的哈。当然我们说老大老二老三也没有定规的，不过就说你到山东曲阜孔庙去看的话，正当中就是孔子至圣先师，老二就是孟子亚瑟，这边是孟子，这边就是荀子，就是老三。荀子是认为什么叫做天性呢？他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生出来是这个样子，是属于不可以学不可以视之而在人者，不可以学不是从别人学来的，不可以做的或者逼的，这叫做性。那如果是性，他说那人天生了有耳目之欲之食之心，这才叫性。他认为性一定是恶的，没有一个善的，性一定是恶的。那所有的善，所以孟子所谓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推让之心，在他看来都是什么呢？出于圣人之伪。我们今天很怕这个伪，伪造的、伪装的，其实原文的意思没有那么坏啊。伪是人为的，人为的，非故生于人之本性，不是出于本性，是后人教的， 那圣人之伟是什么意思？因为有圣贤啊，前辈啊，道德礼教啊，然后告诉你说，哎，应该谦让啊。哦，这样子吗？好吧，你要上座啊，不要啦，你坐啦，退让啊。西方人哪有退让的？每个都抢着坐头牌啊，因为没有人叫他这样做啊，所以退让之心是天生的吗？在荀子看来，没有人教怎么会退让呢？那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在荀子看来都不是天生的，都是后天造成的，出于圣人之伟。但是荀子作为儒家，他还是认为因为圣人之伟，这个人为的力量做出来的结果是善嘛，所以他认为应该多一点圣人之伟。他不是因为那是圣人之伟所以不要做，相反的说，哎，做得好，人人都变善人了嘛，所以他觉得说多做一点。所以在儒家学子中，荀子是最强调礼教的，用礼来教导的。所以孔子常常讲礼哦，不过讲礼讲最多最实用的是荀子，而不是孔子。孟子很少讲礼的啊，孔子讲很多，但讲最多的是荀子。那荀子的礼教其实就是从人性本恶的概念开始做出发点。所以有些人说中国人的那种教育学家的祖师爷就是荀子，他完全是用教育学的理论来说的，就是说怎么去教他，就先假定他的人性本恶啊，然后要教他，那只是用圣贤用好的东西做模式。中国大陆以前的说法就是学雷锋嘛，就是雷锋的榜样在这，人人要学他，用这样的方法来把一个人改变。所以你看中国人的教育概念里面很多是受荀子的影响的，而荀子的影响里面的结果那就是性恶论，不是性善论的。如果是性善论的观点，教育就完全不一样，就放任他自己就会变好。可是我们不是这样说的。然后荀子的性恶论呢，后来就发展着他的学生当中有一批人走出儒家创立的法家。那学生当中很多有的是学生，不一定是徒弟，徒子徒孙哈。最有名的大概是韩非子，韩非子被称为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他不是创立者，集大成的人。那么他的法治，法家的法治的哲学概念是依据人有自私的本性，韩非子称它为自为心，自为就是为自己的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能为自己，他用这个心为基础来推动法治。既然人能为自己，那么你要怎么办呢？叫每一个人做好像国家政治政权当政者要做的事情呢，那就要奖惩，奖惩，那就是说你要做的事情要给他奖励，不准他做的事情要惩罚。所以呢，法家跟儒家的差别在这里，两边都是以性恶做基础的，只不过儒家呢是用礼，圣人之礼来作为教育的管道，希望见贤思齐，大家往好的方向去走，然后用教育的方法慢慢来，你知道用磨的功夫慢慢把它磨过去。法家呢不是用圣贤的来教导，法家很简单，当政者的意志，他要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然后所有人都得照他这样做，不管你认为好不好。然后用这个方式呢，就是要不然奖励，要不然就惩罚，逼着所有人都这样子。所以法家呢在政治上来讲非常有效果。所以商鞅是秦国六国时代秦国很有名的商鞅变法，他是用法家治国，果然一下秦国强起来了，吞并其他六国，对，秦朝统一了，跟商鞅变法有关系了，所以非常有果效。也就是说从秦朝之后，从秦朝到汉朝到以后，大概中国历代的君王，尤其汉朝的时候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所有的什么百家哈，什么道家、墨家、法家什么家都废掉了，只有儒家。可是事实上所有的历史我们都说，过去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历史一向都是洋儒阴法，洋儒阴法就是说表面上打的招牌是儒家治国，因为
独尊儒家，只有儒家了，
考试也考儒家的，治国这一套2000年来改朝换代没有改过，都是用法家的，因为法家治国最有效果，儒家是没有办法治国的。所以呢，因此我们说中国人都相信人性本善，那是表面的招牌，实质上不是如此。那中国人是一向很喜欢也很会做这种事情，摆的样子是一个，实际上做一个。所以呢，以前是阳儒阴法，现在呢大陆说法是阳社阴资，就是招的招牌挂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暗地里是资本主义。可这个暗地里资本主义不能说的，我们必须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这套玩得很好。那所以性善论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其实也是如此，所以中国人都相信人性本善，我看不一定，大多数人相信人性本恶。所以我们中国人，你知道我们通常讲话或什么都充分表达出这种对人性的怀疑。我们中国人的俗语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大陆更流行一种说法，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哦。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人性本善，你应该觉得说哎呀，那个人很有爱心是很自然人性的表露嘛，高高兴兴的接受不就好了吗？不是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里面都有不良动机的。所以你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性本恶，所以中国人都相信人性本善不一定。那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佛教没有特别提到人性的问题，可是佛教有很多地方跟中国传统文化是发生冲突。这个冲突的过程中，那佛教为了在中国落地生根，佛教做了很多调试啊，所以就变成中国特色的佛教，这是日本人的说法。那中国特色的佛教最成功的地方，最特殊的地方就叫做佛性论。佛性论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里面都有佛性，所以成佛不是到外面找个佛或变成另外一个佛，只是把里面本来就在里面的佛活出来。哎，这个佛性论呢，很多中国人很喜欢，很喜欢，觉得哎呀这个好啊。其实现在的学者，从日本开始，从很多学者的慢慢的研究，大概一致公认佛性论是中国特产，但不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根本就没有这种佛性论，因为在最早期的印度的经文或者保存比较久的像西藏文的、巴利文的、天竺文的很多种语文的佛经都没有这种佛性论的观点。佛性论的观点大概出现在南北朝的时候，公元500年左右，而且只有中文本，只有中文本，没有任何其他语文的。所以可见佛性论这个观念是来自于中国本土。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人人都有佛性这个概念呢？其实跟人性本善的概念呢有一点不谋而合。人性本善的概念，孟子以及后来的宋朝的这些学者的观念，就是说把人性本善呢变成人里面有一个天性，所以人跟天是呼应的。那这个天性在佛教就叫做佛性，所以因此人里面就有个佛性。所以这个观念是来自于孟子的观念，而不是来自于释迦牟尼的观念。那因为他们提出有人人都有佛性呢，所以因此很可能在中国人所谓人性本善的概念当中又加了一个力道，加了一个更多的一个呼应。那宋明理学的时候，宋朝明朝的理学或称为新儒学呢，这些新儒学的观念其实是禅宗思想跟这个儒家思想的交汇融合产生的一个新的东西。所以所谓的禅宗的思想里面就包括刚才所谓的佛性论。所以在宋明理学的中国的哲学家像朱熹这些人的话呢，他们基本上是认为人的心的里面有一个天性，所以天跟自我里面的那个心一个东西，天即是我，我就是天，没有一个外在的天，我就是天了。所以这样一个说法呢，这是在宋明理学里面非常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那这些都是后来的发展。所以在中国的人性论来讲，你会发现从历史的发展跟各种的理论模式发现有多样化的。不过以一般的人性来讲，我刚所说的是其实性恶论还是 最普遍的一种观念啊。实际在人跟人相处和运作的时候，性恶论基本上我们的基调，性善论只是当成一种说说谈谈的概念而已啊，并不是一般我们为人处事所用的。那么在谈到基督教的这个人性论之前呢，我们也要稍微说说那西方在基督教之外，西方近代对于人性论有什么观点，特别是受心理学的影响。基本上有两个代表性的心理学的这种人性论，第一个叫做行为学派。行为学派的话呢，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是哈佛大学已经过世的。那么这个行为学派它基本上的概念是这样，行为学派强调人的表现行为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那因此客观环境的影响呢，是会外围你可以用奖励惩罚的方式来达到教育目的。也就是说行为学派不认为人天生的会向左或向右，一切都是后天造成的，后天就是环境造成的，所以你周围的人给他压力给他鼓励都会改变他的方向。所以行为学派的学者甚至夸口这样说，你给我一个人或者你给我一只狗，给我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可以把它训练成无论要做什么它就会做什么，把握到这个地步。那就是说他用外在的环境诱因或者处罚的方法，所以因此他假定人是有好逸恶劳的本能，那么以这个作为奖惩的基础，那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所以当假定人有好逸恶劳的本能的时候，其实就是类似于性恶论啊，人是自私的，人是自我中心的，跟荀子的性恶论的理论基础是差不多，只是行为学派所强调的不但是这个理论概念，他们有实际的做法。所以行为学派的话呢，他们发展很多当然呢，这个行为学派的这个观念做法里面运用的也蛮广泛的，大概运用最广泛的之一是训练狗的，训练狗。所以如果你去买一条狗，然后买一条狗来了，你的狗要送到那个训练狗的那个狗师傅那边去训练一下，训练完以后让他走他就走，让他站他就站啊，要他在哪里拉尿是哪里拉尿，哪里吃饭是哪里吃饭，乖乖的。那没训练的狗啊，那跟你家儿子差不多，乱跑。他怎么训练呢？那狗又不会讲话，哎，他有办法。所以我就说他们有夸口，你给我一只狗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把训练得好好的，那如果你交个小孩给他呢，保证三个月乖乖的，无论要他吃要他睡要他做什么马上就听话。所以他们训练方法很简单，一只狗抓来绑一些电极在他脑袋上，然后呢好，比如说要他坐下来，他当然听不懂英文了，英文中文什么都听不懂，叫 sit， 那狗傻傻的看着这什么，然后呢他没有坐下来对不对，你这边一个按钮按下去通电，哇那狗被电了，是怎么回事，好再完了再说一次，是他还跟傻傻，再按他一下他还不知道，叽里咕噜，到第三次说是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知道要来了，吓得就瘫下去了就坐下去了。 OK 对了，给他一块牛肉，有牛肉吃啊。第四次是他马坐下来，为什么要吃牛肉不要被电，所以每次听到这个声音是他马坐下来，头张开准备吃牛肉，然后不会被电的。好了坐下来了，那也要站起来啊，走 walk， 他听不懂，他坐在那里等你，结果牛肉没有了，再按他下去啪一下，怎么搞的，好四五次下来听到是他坐下来，听到哇他在家走了。你要吃饭的时候呢他不懂，旁边在饭的那个地方一个红灯亮了，他也搞不懂，他没色盲，可他不知道那个红灯干什么的，他晃来晃去按他一个电流，然后几次下来他如果好像懵到了跑到那个红灯那里去，哎，就有肉吃了，然后不会被电的，以后每次一有红灯一亮的时候他可能就往那边去，哎，就有肉吃就不会电到，那以后
一看到红灯他就吃肉，你叫他 sit 他就坐，叫他 walk 他就走，很简单。对的有奖，错的有罚，几次下来训练的乖乖的，训练的乖乖的，但都得照他的方式来做。那那个狗的主人来了以后，他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把狗交给你的话，他要你照他的方式做一次，证明成功，你把狗带回家，那钱就没有白缴。那很多狗主人就很客气啊，哦，坐，哎，请坐。不行啊，你狗又听不懂英文，也听不懂中文，什么请坐，那么客气，要像我一样凶巴巴的，是，砰，坐下来了，太客气都不行了。好啊，学了学了半天，你的狗主人要学了半天才学会，学会了以后啊，要站要站要走要走，就这样的方式，这是行为学派的，但是很有效。那你知道在军队里面呢，也是用行为学派的方法把一个人训练出一个什么样子来。日本人最厉害的用行为学派的方法呢，他们专门训练推销员，叫你卖货。他们这种训练营叫做魔鬼训练营，魔鬼训练营啊，真的像可以说训练魔鬼或者魔鬼来训练你，几乎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用非常厉害的奖惩的方法来逼你。哎，这种观念果效是很明显的。可是现在在教育界啊，最流行的观点是第二种，叫做人本心理学派。人本心理学派1960年代以后开始的，这一派的观点是现在的主流派，就是强调听过的什么爱的教育啊，强调要自我肯定啊，强调自尊啊，self esteem 啊，这方面的东西，然后认为说所有的孩子应该从小给他自由放任的一个环境，让他自由发挥自由发展，然后就可以实现他的潜能啊等等啊，鼓励他自己发挥。这种观念叫人本心理学派，在目前的教育学派来讲是占主流的观点。那这一派的基本假设跟孟子的性善论呢反而比较接近。人是本善的，它里面有多好东西，你只要把障碍拿掉，它自己走走走就走出来了，就走得变成好人了。那当然人本心理学派不是完全错，但是也有的时候看你怎么用。譬如说小孩子多小开始让他放任发展，如果说两岁的孩子就让他放任发展，他那时候怎么去分辨？他一定找对自己最好的嘛？你该不该给他适当的范围限制呢？还是让他自由发挥呢？那相反的，一个孩子如果十五六岁了，不要说二十多岁了，十五六岁了，他的性向、他的兴趣，可能想要搞人文科学，你是不是要逼他走科学、自然科学、工程这类的东西？是不是该让他有点发挥的空间呢？所以因此不是说人本心理学派全部错，但是恐怕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纯粹放任。所以现在在很多国家为这个人本心理学派的影响在推行所谓的爱的教育嘛，就说不准有体罚，不准。那你在中国的环境哈，不管是台湾中国大陆都一样，这个老师管教孩子体罚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那台湾最近也在推行不准体罚，不准体罚，很多老师很不习惯，说打惯了，不打手痒，会觉得很不习惯。所以台湾有一个报纸消息，在刚刚教育部公布说，从今天开始不准打孩子，下个礼拜报上就报出一个消息来，说一个小孩子被老师打，打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这台湾才会有这种新闻的哈，才会有这种照片的。那孩子啊，打了屁股，真的是紫掉了。全部紫色的，然后照张照片照他的屁股。我说在西方国家不可能有这种照片的，他觉得你会羞辱孩子的自尊心，怎么照小孩子屁股，就整个屁股这样照着，但是整个紫红色的屁股，哇，这不是打一下，哇，他说打了200多下。当然了，我会在现在大家都在慢慢调整，因为很多的家长啊，很多的老师都觉得孩子不打不成器啊，那怎么可以不打呢？所以在我们的观念，你这从给反映了人本心理学派的观念是孟子的性善论。假如中国人真的都相信人性本善，那你应该接受
人本心理学的那种说法，那就是爱的教育，不打的。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坚持不打不成器呢？那就是荀子的性二论。所以我才争论，就是说中国人都相信人性本善吗？我看大多数的中国人是相信人性本恶的。那当话说回来了，圣经的这个人性论啊，可不是性恶论，所以你要搞清楚这点，不然的话就跟人说哦，那好，性善论不对，性恶论是对，那圣经就是性恶论，那也不是这样回事啊。我只是先告诉你，中国人不都相信人性本善，可圣经的人性论可能是更平衡的一种观点。那好，谈到人性论的时候，跟这慕道朋友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一个护教的辩道的策略是什么？第一个哈，不要被陷入两极的框框，两个选一个，被迫站边。譬如说，基督教你是性恶论还是性善论，两个选一个，你要说我拒绝站边，那不能说拒绝站边就好像没立场，或者说搞迷糊战，不是。基督教的人性论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所以你别把基督教放在性恶论里去跟荀子画等号。那这样下来，固然你可以得到某种的支持，可是可能会产生一个后遗症，因为圣经不是性恶论啊，所以你不要被套到这个框框里去啊，要避免这个错误。第二个呢，在辩论讨论的时候呢，你要学习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就是说一个中国人会跟你说我们中国人是这样，你们基督教是这样的时候，你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就用刚刚的做法，用儒家的荀子跟儒家的孟子辩论，那不管谁赢谁输，甚至两败俱伤，或者两边都不完全有道理，哎，我是第三者啊，所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啊，可以相互制衡或者相互平衡。第三种我们叫做用paradox 的方式的辩证， paradox 的意思是吊诡式的哈，就说这两个看起来是矛盾对立的两个东西，其实它是一件事情的可能两面，性恶与性善。梁彦成博士用这样一个说法，他说啊，性善是人应然层次，就是说人理想的层次，我们心里面也有个良心，也认定说哎呀，做人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应然层次。性恶的是讲什么呢？可是做事情的时候做出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我心里想的是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哎呀没办法。好，因此知道的跟做出来是两回事，所以应然层次的是性善，实然层次实际做出来的是性恶。对，把这两个看成对立的，两个选一个，摆在一个叫 paradox， 看起来是矛盾却是一体的两面，这意思叫 paradox 的辩证法。那其实圣经的这种人性论就是属于 paradox， 因为圣经一方面肯定了孟子的性善论，怎么肯定呢？创世纪第一章26节就说人是照神的形象造，以弗所书第十章也提到神的形象就是神的仁义正直公义仁爱，所以呢神的爱神的公义这一些神的本性是在人的本性中，所以我们照神的形象造，因为神不会像人有眼睛有鼻子，所以形象不是这个东西，是我们所谓的道德本性，人天生的具备道德本性，这是从神性来的啊，神性来的，所以我们是到神的道德本性造的。那宋明理学叫做良知或良心，我们肯定有这个。罗马书这个第二章也有肯定，他说每个人里面有是非之心的啊，所以圣经有很多话语肯定人里面有良心，人里面有道德本能啊。那这一点跟孟子所谓的人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是不谋而合的啊，有一个这方面是被肯定的。可是同时圣经中也非常明确的肯定荀子所谓的人性本恶的那个部分，那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表示说你有一个心志 你知道善，而且你也想行善，做出来由不得我。做出来由不得我，就表示说有一个道德的困境，你做的跟你所知道的是不一样。那这个来讲是圣经上所谓原罪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始祖犯罪以后，我们陷入一个跟神隔绝的所谓的死亡状态，死亡状态就变成无能的状态，无能，所以我没有能力行出我知道的善，我所做的反而是我知道不该做的，我不想做的结果我做出来了，这是罗马书所一再强调的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性恶说。所以呢，在性善与性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个选一个，而是两个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只是在中国历代以来对性善论性恶论争辩了几百年几千年以后，中国人说法分了好几派，性恶论一派，性善论一派，还有一种是义善义恶论一派，还有一种是不善不恶论一派，再来一派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基督教的观点不是打迷糊仗，我们是认为性善与性恶都是人性的两个面，两个面，任何一面不能代表全部的人性啊，是两面加在一起的啊，加在一起的。所以呢，总加起来，如果说你要对于人性论，当别人提出来这种的争论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去回应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你是用道家的观点去对付这个儒家的观念。那我刚刚说了，儒家观念里面有孟子有荀子的不同的观念，道家的观点又不一样了哈。这个老子啊，这个说的话呢有点刻薄。老子是说呀，这儒家这些人呢、啊，因为老子这批道家的人就强调道，他说这些儒家的人呢、啊，不了解道，他失的道就讲德。德也拿不到就找人，失人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有趣的在这里，你要知道在儒家的学者里面最强调讲人的是谁？孔子。孔子最强调讲人，他说我的道啊，一以贯之，就是人而已。但是老子是说没有道呢你就讲德，没有德才会讲人的，等而下之的，没有人去讲义，谁讲义啊？孟子，孟子是最讲义的。他去找一些君王讲话的时候，那个人就说：“你讲的这些道理有什么好处啊？”哎呀，孟子一听就是：“哎呀，何必说讲利益呢？义才重要的，利不重要的，义与利。”对，孟子是讲利的，讲义的。所以，孔子讲人。孟子就正退一步了，讲到义了。然后我们说过谁讲礼啊？荀子啊，失义而后礼，这荀子去了。然后他说夫礼者，强调礼的人是忠信之薄，乱之少。哇，这下来那荀子就被骂死了，强调礼的人是忠信之薄，乱之少。当然也许你会觉得说老子这个话太刻薄了，太尖锐了，完全否定了所有的这儒家这一套了哈。不过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道家至少代表一个脉络，一个潮流，他对于儒家的批判呢至少值得思考。他为什么说失了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呢？所以这些道理来讲，也许你不完全认同，不过它也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换句话说，从德到仁，从仁到义，从义到礼，基本上是越来越多外在的这种框框，这些教条，用这个来约束人的行为，希望能够造成一种社会或者个人人性的一个改正。那老子的观念是。你不从里面，从里面的对道对德的这种体认，从里面开始改变的话呢，你外面这条条框框没有用。最有条条框框那就是法家嘛，所以比荀子还要厉害就是法家，用条条框框约束人，几千年来，人性从来没有因为 各种的法规条文可以把它约束住，可以把它扭转。所以这是一种方法，用道家的观念来跟儒家的观念来做这个辩论。这个也等于是另外一种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个子之矛子之盾就是中国文化。我没有用基督教跟中国文化搞对抗，是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脉络跟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脉络来做对抗。第二种观点方法呢，是用现代的儒家学者的观点来跟传统儒家的观点来做一个反思。也就是说，现代的儒家学者不是100%照单全收所有过去的传统儒家的观点，有一些接受，有一些他们有批判，那有些批判的蛮好的。台湾有个学者叫做韦正通，韦正通这个人呢，他说特别是人性本善的部分，他说儒家的思想呢，他说如果跟基督教做对比的话呢，他说对生命的体验比较肤浅，他觉得这个体验比较肤浅，对罪恶的剖析不够深刻，他的意思就是说儒家太过于乐观，对人性太过于乐观，因为人性本善嘛，然后只要给他一些大概好点的环境，那反正慢慢就变好了。他说你太简单，他说这个罪恶的力量很大，所以你不能了解里面有个罪性的话呢，你环境好好的时候很可能就变啊，人就会变。所以韦正通的批评是儒家的观念对人性的认识太肤浅，那儒家的思想呢，知常不知变，应常不应变。所以儒家我们的承认就是说，所有历史学家都承认儒家的思想在乱世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乱世的时候，因为乱世就乱了，乱了套以后呢，你很多的规则游戏规则都变掉。那另外呢，韦正通的反省反思呢，也的确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特别最近在台湾政治的发展也提醒我们很多类似过去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情况，在汉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王莽这个篡位，东汉跟西汉中间的时候，王莽篡位的时候啊，你知道王莽这个人是儒家学者，他起先呢是儒家学者，应该是考上像这种进士之类，以前是不是叫进士我不知道，他是儒家学者，学问很好，人品很好，待人处事很好，做就做到宰相，做得也不错，做得不错。那刚好那种汉朝的王室呢，一代不如一代，然后呢又加上这个后面几代的皇帝做事都是一个很年轻的小孩子，他就变成了摄政王之类的，就给他很多的机会，最后他就篡位了嘛。可是在他篡位之前，几乎绝大部分当时的读书人都是称赞王莽，一直到篡位以后，很多人才警觉说，哇，他怎么篡位了，他怎么这么大的政治野心等等。那这一点就表示韦正通所说的儒家的人啊，对这个人性的罪恶面看得太简单。所以英国有一个爵士，他是一个政治学的很有权威的人，他说过一句名言，他说啊，这个权力会使人这个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败，这句话很深刻。那这句话的概念，因为这个英国的爵士当然因为受基督教的影响，他对于人性中的原罪这方面的概念，我说西方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教徒，人有原罪几乎在西方的人士当中都是从心里的承认，人有原罪的时候，他就是说当一个有罪的人得到权力的时候，他非常有可能滥用权力，这权力使人腐败，他拥有绝对权力的话，他更是绝对腐败，他有一点点权力他有可能腐败，但因为他没有绝对权柄啊，所以别的权力会跟他对抗啊，会对他辖制，所以他有点收敛了。他拥有一个无可抵抗的权柄的话呢， 他不可能不堕落。那你从这个理解就了解王莽为什么篡位，当他步步高升，升到一个地步，放眼看去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一定会变成一个堕落，而且堕落了一塌糊涂。那在近代的政治历史上，我想很多同样的例子，而且几乎同时前后十年左右发生的。最近的当然是台湾的例子吧，陈水扁，他自己同党的民进党的人都摇头，他从来不认识陈水扁是这样一个人，但这应验了一件事情，不管他以前是怎么样，当他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绝对的权柄绝对使人堕落，绝对使人腐败。这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论所强调的一件事情，但却是儒家思想里面可能过分乐观而忽略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政治体系缺乏一个防弊，防止弊端发生的一个，总觉得说他既然是好人，给他无限的权柄，他做的每件事情是对的。从人有原罪的概念来讲，不会，没有一个人可以拥有绝对的权柄，他拥有绝对权柄的时候，他就一定会产生腐败啊，所以一定不能给他有绝对的权柄，他的意思在这里。那我说同时发生的事情，在韩国的那个卢武铉也是凄凄惨惨的下台，他当时做了一任，但是刚上台的时候他是民权律师，很有声望，一上台没几年，他周围所有的亲信所有的幕僚全部关起来了，他侄儿也被关，因为侄儿打着他这个舅舅的名义身份要到处招摇撞骗啊，污了一大堆钱，所以到最后他卸任做总统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已经全部关进去了，他自己还好，他自己好像知道目前没有证据他有贪污，可他周围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贪的。那很多人也是觉得卢铉是为穷人打官司的，很有正义感的人，怎么会呢？一样，一旦你拥有权柄的时候，人的罪性的部分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那当然在海地以前的总统现在也已经被赶出去了，原来曾经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神职人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关系，可能是圣公会或什么的，后来被选上总统，会被军事独裁者赶出去，被国会把他送回来，好不容易上了位置，做不了几年就开始贪污，最后还是美国把他赶出去。那也是一样，他没有做总统以前看起来人很好很正直，帮穷人说话，上台就变了，都是反映同样一个问题，人里面的罪行。那基督教是在这个观点来看这件事情的，所以因此最后的结论，基督教的人性论怎么来看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呢？第一，我讲基督教对人性论的立场是人性本善本恶的事情，也许这句话二分法都不对，而且两句话都太单纯了一点，简单了一点，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好的方式是加上一个字，不是人性本善，是人性本知善，你只知善不能够行善，良知。那人性本恶也太简单了，不是一出生就是坏蛋，人性本来会行恶，为什么会行恶？因为自我为中心，顾到自己的利益优先，所以行出来的是恶，知道的是善，所以知道的跟行出来的知行不合一，这是基督教所强调的观点。第二个，当圣经提到说人有原罪的时候，这个罪这个字呢是最容易产生误解，因为中国字的罪是一个网子下面一个飞，这个网就是一个渔网啊，飞是土匪的匪，抓到一个匪，或者说罪人就是被抓到的匪，所以跟法律有关的，犯法的人被抓到。但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不是说我们都是犯法的坏人。圣经中的罪人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希腊文，射箭没有射中靶，射偏了没有射中靶，那个字是希腊文的犯罪的那个字的原意啊。圣经是把那个字借用来表达说人犯了罪，人没有射中靶， 那为什么叫做射中法？因为我们说过，圣经上的观念是人造神的形象造，每个人如果活出像神的样子，就射中靶心；每一个人都活得不像神的形象，那就是没有中靶。所以因此人人都是罪人，就是人人都没射中靶，人人都不像神。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概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也同意没有人是圣贤。什么是圣贤？圣贤就是像神的人嘛。所以我们中国人从这个角度不会否定这个人有原罪的事情啊，只是在解释上你必须把罪这个字跟中文的这个形声字啊要做一个解释，否则的话会造成一个误解。当然基督教又认为罪的问题不是一个阶段境界问题，就说你不像圣贤那个境界而已。罪的问题圣经上还提到一个概念，是罪是一个权势，权势是一个力量。那比较好的说法是好像物理学里面的立场，我们生活在地球有重力场，所以跳一定会回来，重力场，然后有电磁力场，所以很多电磁波，然后带电的东西会往这边走，这边走，电磁力场来控制。物理学还有强力场、弱力场，有一种力场在这里，那么一个东西在这里面受力场的左右。那从人性来讲呢，罪像是一种罪的立场，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人在这里的时候，你知道的善你做不出来，你会被牵引，那这个是圣经中最罪的概念。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变成一种无力感，变成一种困境啊。所以因此怎么样从这困境中脱离，这是圣经整个所要教导的事情，那就是靠着信跟神重建一个关系，重建一个关系，神的生命的能力注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力量去超越这个罪的立场的控制。换来说，你没有个内在的力量去超越它的话，你永远在这个罪的立场里面被它操纵啊！所以需要一个从神而来的力量，这个是用着信从神那里的生命叫重生，你才可以挣脱。这是基督教等于对于整个对于罪的一个概念啊，对于人性论的概念，对于信仰，对于重生，对于得救整个的概念来讲，基本上的核心点在这里。那我想这个是基督教对人性论的一个回应。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